在台湾的看守所，有一个服刑的儿子和妈妈对坐，两母子相对无言。妈妈从个袋里面拿了一包用白布包住的葵花籽，这些葵花籽已经炒熟了，而且还剥了壳，只是得回些肉而已。大家知不知道那些葵花瓜子那些肉啊？那阿仔接过这一包瓜子的时候，隻手开始沉了。阿仔在想，妈妈由乡下那里来到这里，她真的走了很多很多路，而且还要卖了家里那隻小猪才可以筹足旅费来到这里探自己。还有这些的葵花籽肉，相信是妈妈一粒一粒这样剥下来给我的。作为儿子，在这个时刻，他觉得他应该是去照顾妈妈，去奉养妈妈的时候，但是怎知道现在反而要妈妈担心，要妈妈辛苦。儿子扑一声就跪在妈妈的面前忏悔。人生有时候会做了一些很后悔的事，正如最近一些热门的话题是人做错事前途尽毁。传闻有一些当事人，他们信了耶稣，是不是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做一些自己很后悔的事呢？有一位姊妹，我十几年前我未读神学的时候我认识她，我和她一起侍奉。后来我入了神学院，我听回一些弟兄姊妹说，我去离开了教会，我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但竟然有一天我在街上呢被我遇到他，那我就捉住他，啊，你现在怎么啊？他没有回教会，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都不肯说，他只是说我做了一些事是天父不会原谅我的，我回不到转头了，我回不到教会。我跟他说不会的，无论我们做过任何什么事，天父都会原谅我们的，你回来啦，你找牧师谈啦，你回来找牧师啦，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说不得不得，我们就是这样拉脚拉脚没几耐，跟着啊我有事我要走先啦，就是在这个这样拉脚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问他的电话啦，那我就失落了他啦。在时间的流逝这几年里面，我一直为到这个姊妹来有祈祷，我相信天父是不会放弃他，我又求天父给他知道天父是不会放弃他。好奇怪，去年竟然在一个婚礼的当中我遇到他，那我很开心，我就捉住他问他，你现在近况怎样？他竟然告诉我，我现在在回一间教会，我呢开始适应了，我都会尝试回团契的。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开心，神是真的很信实，他很有信用，他是不会放弃那些相信他的人，神不会。上次跟大家讲以斯拉记第九章的时候，就是讲第一批回归回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就跟随这些外邦妻子去拜假神偶像，离弃耶和华。以斯拉带着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咦，发觉哎呀，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就很伤心，很担心和惊惧。他们向以斯拉带着一班的以色列人向神去祈祷认罪，求神赦免。今天我们讲第十章，其实就是承接回之前的。好了，其源头了，以斯拉实际他怎样来到去处理以色列人的罪呢？第一段，罪中有望，一至六节，我们一起读吧。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苦伏在神殿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揭的儿子士加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分娩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兰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第一次跟我讲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苦伏在神的殿里面殿的面前，这个其实讲不是只是以斯拉的，还有其他的人，就是一班第二批的跟以斯拉一起回来耶路撒冷的人。我们见到会有男有女有孩童，甚至乎有小朋友，都一大班人的跟以斯拉一样伤心痛哭，为到自己同胞的罪而难过。上次我们讲过，其实以斯拉他自己没有犯罪，第二批回来的以色列人都没有犯罪，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伤心痛哭？相信是以斯拉他作为一个的领袖，他担当他的同胞他的以色列人的罪，他承担责任，而另外的以色列人同样因为爱自己的同胞，去为到同族的人所犯的罪而担心难过哭泣。这个讲呢痛哭呢不是滴几滴眼泪那么简单，而是讲着不停的放声痛哭。很多人很伤心的来到去流泪祷告，希望神去听他们的祷告，去赦免他同胞的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士加尼，他是以兰的子孙耶揭的仔，他就跟以斯拉这么讲，他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干犯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不忠。士加尼承认是我们犯罪，罪名就是不忠。不忠的意思是 disobedience， 即是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不服从神。这里要交代一点背景，原来在旧约出埃及记34章10至16节那里讲，神是透过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当时一早他未入去迦南地，以色列人未去到迦南地之前，神已经提醒他们了，以色列人你不可与亚摩利人、迦南人、黑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即是这一群人其实都是、住在以色列人的周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周围这些外邦人去立约，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亦都更加不可以将你的仔、娶那些外邦人的女子为妻，亦都不可以将你的女嫁给那些外邦的 男人。这里讲紧，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儿子就会随从这些外邦的女子行邪淫。行邪淫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起去敬拜这些假神偶像，其实都会是一些很邪淫的一些行为。另外就是说信仰方面，拜假神偶像是不忠，原来信仰上面的不忠就等于婚姻上面的不忠，他们要求信仰和婚姻都是专一的，不可以。原来当时以色列人呢，一方面可能有些真的离开了耶和华神去拜了些假神偶像，另一方面就是一脚踏两船，即是他又拜耶和华又拜些假神偶像。神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除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信仰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上次其实第九章我都讲过，为什么他们要拜那些假神偶像？因为希望跟外邦人做朋友咯，希望外邦人接纳他们咯，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我们都拿个公主去和番、去辽国、去套饭、去和番、大家做朋友，一方面可以、生活稳定啦、国泰民安啦，还有、听说呢他们这些外邦人的神呢，那个叫巴力，这个巴力是土地公公来的，哇，拜他呢就会呢有很多雨水的啦，那我们以色列人呢耕种的嘛，耕种的雨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了有好收成，拜啦拜啦拜啦。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为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经济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神，其实是一件很可悲很愚蠢的事。还有、以色列人不知道原来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潜伏着一个很重要很严重的危机，这个是一个灭族的危机，是再是这样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可能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原来点先至为之一个以色列人呢？其实就系讲紧喺个信仰上边，唔系净系讲紧喺个血缘上边。原来以色列人嘅身份，佢哋系作为神嘅子民，信仰就系佢哋嘅身份嘅象征。冇信仰就冇身份，就冇以色列人。呢度讲紧，如果以色列人跟随嗰啲外邦嘅妻子拜假神偶像，哦，啲仔女都跟埋啦，咦？咁系失去咗个信仰，佢哋嘅身份就荡然无存，佢哋就归化咗成为一个外邦人。呢一个就系个危机。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国家民族兴亡嘅危机。我哋讲紧第一批嘅以色列人翻翻去耶路撒冷，系讲紧短短五十年。如果大家一间去睇，上至祭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娶呢啲外邦女子为妻。短短五十年就可以搞成咁，如果继续落去嘅时候，个情况系不堪设想。如果以斯拉同埋一班领袖佢哋唔采取一啲果断嘅行动，我相信整个嘅民族都会灭绝。唔单止系信仰嘅不忠，系危及整个嘅民族。不过要处理呢个问题，其实唔简单。另外一个好头痛、好困难嘅问题就系伦理道德啦。因为呢度讲话要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哇，休妻、哦！以色列人要嚟到去唔要啲太太，仲要连啲仔女都唔要。有啲释经家咧就话啦，唉，其实咧呢啲婚姻咧根本就唔合法嘅，吓唔合神嘅律法，所以咧都唔算叫离婚。嗱，用一个字眼叫做送走，嗱，送走啲太太同埋啲仔女咁。诶，嗱，姑勿论我哋同唔同意呢啲释经家嘅睇法啦吓，但喺人道立场里边嚟讲，哇，你真系离弃呢啲太太同埋仔女噶，咁我哋点算咧？系咪？即系好难讲得过去嘅，其实有人就会质疑啊，必定会有人质疑，哇！你爷话你咩神嚟啊？话咩信仰啊？咩宗教啊？吓咁违反天伦嘅，咁不近人情嘅，咁残忍嘅，系啊！对唔住，面对罪引申出嚟嘅呢啲咁复杂嘅道德家庭问题，有阵时真系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解答得到。No easy answer， 背后其实系牵制住好多好多嘅好复杂嘅嘢。可能有人话：，唉，事到如今米已成炊啦，不如由得佢哋啦。但系唔得，大家要知道罪嚟嘅，错嚟嘅，继续错落去啊！大家唔好忘记，而家呢个时刻系要纠正错误，拨乱归正，系好残忍，离弃啲妻子，离弃啲儿女，甚至乎啲小朋友系无辜嘅。但是他一定要跟住妈咪，因为妈咪是照顾他们。还有呢，好真，犹太人呢都是的，仔女是跟妈妈的。但是他这么无辜，他们是受害。是啊，罪一牵涉到人的问题就很难去处理。要改正，不要坐下去，原来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和一班没有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啊、我们开个会一个钟头我们可以决定，不是啊，他们是难过痛痛的哭。一第九章他们讲他们惊惧，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得罪神，他们更加害怕，因为如果我们不改正的时候，整个的民族都陷入一个危机。第九章讲他们由朝头早一路坐在这里，直至到日落黄昏献晚祭，他们动都不敢动，一路在这里。我相信他们是禁食祈祷痛哭，做一个的决定实在不容易，背后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眼泪，甚至乎有很多的歉疚。所以弟兄姊妹，今日让我们在这个圣洁的功课上面深深学一个教训，原来罪是很恐怖，罪真的很恐怖。正如保罗所说，罪是死的毒钩，是死的毒钩，好像个钩咁样钩住你。哇！你想摆脱，你摆脱唔到。原来罪摆脱唔到嘅时候，叫人付上好沉重嘅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一，不可再，让我哋积极嘅嚟到去对罪嘅引诱去拒绝，亦都再试探我哋嚟有 say no， 要拨乱归正。要挽救整个民族， 士加利好勇敢嘅嚟到站起嚟，佢话佢承认系我哋娶咗外邦人嘅女子为妻，我哋系有罪，但系唔系绝望噶，我哋仲仍然有指望嘅。士加利好认识神系一位点样嘅神，无可否认人犯罪得罪神，但系只要我哋真心嘅改过，人仍然有希望嘅。嗱，不过要搞清楚啊，神俾人有希望唔代表人就唔需要面对罪嘅后果，人仍然要承担犯罪嘅后果。例如一个杀人犯，佢杀咗人，哎，死我知错，我悔改啦，我信耶稣啦，神宽恕佢，但系佢仍然都要坐监，仍然都要面对受害人嘅追讨。而家以色列人知错啦，改过，但系佢仍然要面对，我点样收拾呢个嘅场景呢？点样面对啲嘅妻子呢？系啊，但系佢哋都要知道。他们要重新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他们犯罪的时候之前跟神破坏了这个关系。要休妻其实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到的事。我们会见到是一班敬畏神的人，士加利去首先，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会发觉原来他是耶揭的仔。如果你看回后面那段第29节，原来他是他爸爸都是其中一个娶外邦妻子的人，但他不会包庇他爸爸，他是大义灭亲，但也不是说啊，那我就养了我爸的衰东西出来，不是，他是大为这样说，我们是有罪，他提出悔罪的方法，大家做一个决定，这样好不好？而很重要，他知道纵然是他们犯罪的人去提出，但是始终执行的是一班领袖，特别是以斯拉，因为他一定是首当其冲会被人说，哇，你这个领袖你冷血啊，你无情啊，你。所以士加利就对以斯拉说，你起来啊，这个是你应该办的事，但是我们必定会帮助你，你当训练而行。以斯拉你要勇敢，我们支持你，我们与你，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说肩并肩，以斯拉啊，我们肩并肩，我们有困难，我们一同的来去面对。于是以斯拉就起来，叫祭司和利未人和一班的以色列人，好，我们起誓。咦，是不是以斯拉信不过他们呢？不是，就好像要前去打仗，好了，我们现在出发了，我们一起呢有一个祭司大会，这样是一个激励军心，因为要完成前面很艰巨的任务。不单止起誓，以斯拉好啦，大家立完誓啦，佢翻到去呢个嘅祭司约哈兰嘅屋里边嘅时候，佢仍然冇食饭、冇休息、冇饮水。我相信佢仍然嘅都系为到以色列人嘅罪嚟有难过，继续嘅为到以色列人嘅罪嚟到去祈祷、哀求神，因为艰巨嘅任务刚刚先开始。第二段面对己罪七至十七节，我哋一齐读啦。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长老所已定三日之内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是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城邑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这时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阿哈扎约拿丹阿雅之儿子阿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二师奶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好，一班领袖呢於是乎他就发出通告啦，公告即是在大间小巷呢有宣读啊，在一些即是城邑里面的彰显的显眼的地方就贴晒了，给所有的人以色列人知道，嗱，三日之内限期三日之内你们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那里聚集，如果你们过了期不来的时候抄家。哇哇，即是什么叫抄家呢？就是即赶他出去离开这个以色列的群体，即是不让他留在这个犹大的地区。哇，这使不使这么严重的抄家？嗱，头先讲因为发生了这个娶外邦妻子为妻，哇，你刚才听到几复杂的问题，是吗？有政治，有很多各样的信仰和整个的民族的安危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合力同心来待处理，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其实不单止是这样，重要是其实不是一个会议那么简单，因为以斯拉呢，如果大家知道的，由第七章开始呢，以斯拉是当时的波斯王阿达薛西王呢任命派他回去耶路撒冷那里的。换句话说呢，其实以斯拉是一个钦差大臣，他有这个权柄去整顿这个圣殿的敬拜的嘢，同埋呢再更加呢，佢有一个任命就係选立审判官去治理当地嘅百姓，话佢去选立审判官，所以佢有法定嘅权力。所以如果佢叫你三日之内嚟到，你唔嚟嘅时候真係可以嚟到去依法嚟到处置。但其实我相信以斯拉有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其实唔係他要所有的人出席的时候，就是要 make sure 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发生的什么事，特别是你犯罪的人，你要知道你是有罪，你有错，改不改一会讲，改不改没得逼的，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有错。于是乎犹大和便雅悯的众人在三日之内就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坐在圣殿前面的一个空地，宽阔处就是空地。又因这事落大雨，哇，众人都战惊，战惊就是讲的 tremble 在震咁样啦。两方面呢，一方面就是哇，因为呢件事大家都好惊，因为惊得罪神，咁结果是得罪咗啦。第二就是因为九月二十号，九月其实就是我哋而家嘅十一、十二月，咁冻嘅天气，仲要落住大雨，咁你话梗系会震，但系你会睇到啲人冇走过，仲企喺度喺度开会，其实都表示出以色列人有一个知错愿意悔改的心。以斯拉企起身跟以色列人讲，好直接的，你们有罪，现在要向耶和华神认罪，要遵行神的旨意，离开这些的外邦的女子。第九章提及过离绝，这个字九章一节都讲离绝的意思就是分开，没有关系的，就好像创世纪神造光，将光和暗分开，没有关系的意思。会众的反应就是大声的回答，是啊，我们会必照你的话来到去进行的。当会众回复以斯拉的时候，啊，听这个吩咐来做，首领和长老就建议了，哎，不如给我们去帮那些会众来办理啦，因为落这么大雨，是不是你都不是说个个企在等这样，那你都不是 一朝两日可以去办理的事啦，是不是？而且好真，你要查明属实的，不可以误会人家的。于是乎他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这样了，不如让他们回去先，派那些首领和长老事师审查个别的情况，查明真是了，那他们又同他们本城的长老回来耶路撒冷那里自首。很特别，我们会看到他们不是拿着把刀来退要挟住认认罪悔不悔改，不是，而是犯罪的人自己找自己城里面的长老陪他翻翻去耶路撒冷那里自首。好真是出于自愿，不是被逼的。如果以色列人是真心悔改，认认真真的来到听神的说话，主动的来到去找首领去办理这件事，其实由始至终是一个问题，就是人听不听神的话，人服不服从神，人对神忠不忠心。 十五节，唯有亚撒克的儿子约拿丹、特雅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还有有些人帮他们，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什么呢？原来看回米舒兰，原来他的名字是有出现过，他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相信沙比泰是帮助约哈兰和亚哈谢去反对办理，哎，我不愿意离弃这些女子， 我一定要娶他们的。可能圣经没有，圣经没有讲他们之后的结局，可能他们就是归化了外邦人，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群体。但是圣经很真实的，你有记载有人反对。原来这个正正就是反映出人的黑暗面。原来人当他要去面对自己的丑恶，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黑暗面的时候，往往是逃避。就好像我们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先生在立法会作工的时候，当那些立法会议员问他，雷曼债券你几时发现是有问题，他答话，出了事我才知道是有问题。说真的，我们何尝又不是一样，当我们要去面对自己的丑恶面、黑暗面的时候，我们一样会逃避。两个人吵架怎会说自己错的，当然说我自己啱，你错的啦，是不是？不会自己认错先。又或者当我们有时我们去，不好意思，得罪了男士，男士就会觉得啊，望望咦啊，戏院那里有三级片，旺角戏院有两家戏院做这个三级片。那天我跟我先生走过这样经过，我见到他望了一眼，你死，你够胆望，我真的这样问他，你够胆望，跟着他望一眼啫。跟着我心里面，我即刻好跟他解释，说真的，这个世界有哪个男人不好色啊，诶，错，不应该这样说，有哪个男人不好奇这样。跟住其实我哋啲女士都唔简单。我啲女士就会话啦，我哋好识要为自己打算嘅，我哋梗係要储啲私己钱啦，其实美其名咪即係打斧头啦，係咪？好多时我哋听讲到嘅时候，我哋会觉得呢边度啱呀，边个听呀，如果佢喺度就好啦。但係我哋又会諗，难道神俾我听到嘅时候唔係首先叫我去反省咩？正如主耶稣同我哋讲，我哋时时见到别人眼里面嘅刺，但我们看不到原来自己眼里面，哇，很严重啊，有梁木啊。因为我们时时都会带个放大镜去望人家，哦，你这里不啱，咦，你这里不掂。我们会看到人家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错处。所以雅各书一章廿三节提醒我们，神的说话原来是一面镜来的。首先我们要照一照镜先，看一看自己，哇，有什么黑暗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好，不是看完就算了，而是呢要实在行出来。不可以单单听到，听到而是要行到。如果不是呢，我们就是自己呃自己。所以第三段行道篇，认罪悔改，不用读的，大家认罪悔改。第三段，被掳归回的人于是就按住锁定的就是去做啦。祭司以斯拉和一班从各个家族选出来的一些领袖，好了，他们呢就去查办这些事情，每个家族这样逐个逐个来有调查，由十月初一去查到正月初一，哇，足足查了三个月才查清楚。好了，现在列晒这个名单了，好审慎，不容有失。我们会见到呢，这些名单，第十八节那里讲呢，就是哇，祭司来的，耶稣亚的子孙啦，约撒达的儿子啦，同埋佢嘅兄弟啦，边个边个咁写晒出嚟。咁而约撒达嘅儿子咧，就系当年同所罗巴伯第一批翻嚟耶路撒冷嘅人嚟嘅。咁仲有廿三节有利未人吓，约撒伯啦、士梅啦，边个边个。廿四节歌唱嘅利未人，即系斯班啦、吓以利亚实，边个边个。仲有廿五节之后嘅就系平民百姓啦，边个边个。我想问下大家，当你读到这个名单的时候，除了你觉得很沉之外，你有什么感觉？哇，祭司、利未人、诗班都犯罪，唉，真是影衰神，真是一羞辱神。哇，甚至上一段所讲的利未人沙比泰，哇，仲差下，仲要反抗，不肯离弃这些外邦的女子，真该死啊，是吧？ 人哋就光宗耀祖啫，系咪？哇，佢哋哇，真系影衰晒神啊，真系羞辱神。又或者我哋会睇呢一班人系一班嘅罪犯，系一班嘅通缉犯，不名誉嘅名单啊，肯定遗臭万年啊呢啲。但系李思敬博士佢却系讲呢一张嘅名单系一张愿意悔改、愿意认罪嘅名单，就好似一班参加水礼嘅弟兄姊妹。他们列个名单出来，但是他们会告诉你听，我信耶稣之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样来到去改过，我有什么改变。是一班蒙恩得救的名单。原来蒙恩得救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肯认罪悔改的人。记得我自己上水礼班的时候，那牧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是啲咩人嚟噶？咁我哋唔识答啦。咁牧师就话：系一班认罪悔改嘅人。哦，咁我哋咧就交认罪悔改啦，即系其实即系交得救见证啫。咁我写得救见证咁样俾传道人同埋即系教牧同工睇啦，系啊。咁啊派翻翻嚟嘅时候，咦？点解多咗句嘅喺最尾嗰度？多咗句就系话：我是罪人中之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啊，我就唔好明白点解要加咗呢一句咧？我就谂系，哦，好真嘅，我系一个罪人，我认啊，我系一个罪人。但系讲真，唔使要系罪魁啫，系嘛？唔系罪魁先可以洗礼噶嘛，系咪先？大家有边个洗咗礼，你认你自己罪魁？唔会。我心里边好唔明白，亦都唔系几愤气啊？点解咧？咁直至我洗咗礼之后，我发觉，咦，哎呀，原来洗完礼都会犯罪噶？咦？甚至乎，咦，我读完神学，哇，喺传道人，甚至乎我做咗十年传道人，但已经，哇，我仲仍然会犯罪，唉，终于我明白，而且我十分嘅接受呢一句嘅圣经，我是罪人中之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系，原来要承认自己系一个罪人系唔容易嘅，知错能改，知错肯改系更加唔容易。要付上不少的代价，但是弟兄姊妹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就是机会。你有没有试过你知错你很想改，但原来是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有婚外情，他知错，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请求他原谅，但他太太坚持不肯原谅他，坚持要离婚。我心噏了几个礼拜。所以刚才我说我是那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怜悯不是必然，恩典不是应份。罪的公价乃是死。如果当人犯罪的时候是真的死的，死的意思是我们同神永远的隔绝，我们没有关系的。冇关系，但系而家神竟然俾恩典我哋，俾主耶稣为我哋嘅罪钉死十字架上，俾我哋有机会可以改过。你睇到十九节呢度，以赛亚记十九节，一班嘅祭司去犯罪，佢哋有罪，佢哋点做啊？佢哋要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但系其实讲真，一只绵羊可唔可以嚟赎罪啊？当然不可以啦，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赎罪祭的绵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流他的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做人。原来有机会不是必然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来到面对我们自己的丑恶面，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原来耶稣随时都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是恩典不是必然，让我们好好把握。今天将我们的名字都加在这个悔改的名单之上。讲真，作为神的子民，不代表我们永远不会犯错，不可能，但是也不代表我们可以滥用上帝给我们的慈爱，去任意妄为，去滥用神给我们的恩典。相反，神俾我哋有呢个机会去改过嘅时候，我哋要珍惜，唔可以再令呢一位咁爱我哋嘅上帝伤心。大家记唔记得上次我 讲第九章的时候，我给了大家一个生活的实践，就是扫垃圾，让我们每一天的去扫垃圾，去清除我们的罪，以致我们不会得罪神，以致我们不会沉沦在罪里面。作为基督徒，作为信耶稣的群体，我们是一班什么人来的？是一班用自己生命去见证神，消极面的见证，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让我们看到，哇，原来罪好严重，罪好恐怖，犯罪是要付上极大的沉重的代价，人要为到他所犯的罪尝一个恶果，所以不可一不可再。积极面的见证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比天更高，比海更深，无论我们犯几大的罪，耶稣的宝血都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耶稣仍然会给机会我们，只要我们肯真心悔改。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有希望，跟以色列人一样，在罪中仍有盼望，耶稣是我们人生的盼望。